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十四集，如何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或者建立自己的人脉呢？之前我们说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利益格局，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劳永逸。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秦国的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商鞅变法在经济上扶持了国内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打通了社会下层向上层发展的通道。然而久而久之呢，原本用以制衡贵族政治的布衣官僚们却慢慢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好比说现在的企业啊，为了让这个企业运行规范化，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制度，最终反倒搞成了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互怼的局面。从政治层面来讲呢，这就成了贯穿中国古代2000多年历史的军权和相权之争。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说呀，多数人都会存在一种坐公交车的心理，就是你没上车的时候希望，哎呀，通道顺畅，自己能顺利的挤上车。等你一旦上车了，那就希望，哎呀，赶紧关门，后边不要再有人上来了，这样自己才能在车上舒服一点，对吧？2000多年前商鞅的改革给平民精英们提供了挤上车的机会。而当他们坐稳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把门关上了，不让更多的人挤上来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无法用什么契约精神或者道德说教来解决的，因为它的根源是人性，是人趋利避害心理下的必然选择，唯一可靠的解决途径，那就是用规则和权力来加以制衡。秦国从秦孝公往后，先后历经了6代君主，到了嬴政登基以后啊，秦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是100多年前的样子了。于是秦国的新贵阶层，秦的官僚阶层，在吕不韦就任宰相以后，就要开始琢磨着关门轰人了。任何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无论我们要做什么事，首先要甄选出同道中人，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放在今天的职场来说，就是建立自己的人脉和关系网络。对比以前一言不合就政变的模式呢，吕不韦对秦国政局的搅局啊，显得更加的优雅。他没有在朝堂上去和秦王互怼，也没有在下边使什么手段啊，使绊子是吧，撂蹶子的，而是自己出资编了一套丛书，叫《吕氏春秋》。全书呢一共是26卷，20多万字。在用竹简的年代，这个规模呀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资本论》了。那么书里呢是融合了儒、道、法、墨、兵、阴阳等多派学说的观点，看上去呢就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实里边有吕不韦自己完整的思想。简单来说呢，就是主张要进三退二。商鞅时代国家的政策进了三，现在呢就要退二了。不考虑书里边的技术问题，单从利益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大批的秦国官员确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商鞅为秦国设计的制度，使得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活力和压力。人们的生活节奏啊，就像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一样，可丁可卯的走，不管什么阶层，到处都停不下来，歇不下来这么一个状态啊。现在咱们说什么996，那个时候哪有996啊？全天都在忙活，是不是？久而久之呢，秦国就成了超级大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在当时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这个时候，多数官吏啊都不想这么连轴转了。原本他们是秦国法律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如今呢，这一套体系啊，已经成了他们固化自己利益的最大障碍了。其实一切改革都是如此，环境在变，改革的基本盘也同样在变。今天的支持者在若干年后就站到了对立面，这并不奇怪。如果你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所谓的忠诚之上，那么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会让人失望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迎合的正是这样一种环境的改变。但是光是编撰一本书啊，对政治搅局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吕氏春秋》完成以后呢，吕不韦和他的公关团队搞了一次成功的网络推广。我不说那时候哪来的网络，您听我继续慢慢说啊。他们向全国宣布， 谁能改书中的一个字儿，就赏千金。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特质决定了当时的政治远比后来要更加的平民化，所以那个时候的政治家非常容易出营销和推广类的高人。吴起和商鞅啊，都搞过洗木立信，谁扛着木头走一圈就赏百金，按照物价换算呢，相当于现在北京二环那一套小户型了。这就是一次成功的信誉推广。那么吕不韦搞的这个改一字赏千金，同样是一次营销推广，但是他的这一次和商鞅那一回还不一样。商鞅那次推广受众面非常广，涵盖全民，用咱们现在营销领域的话说，思路就是得草根者得天下啊，必须得走小镇青年，我们要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这是现在营销领域的话。而吕不韦走的是精确筛选目标群体的路子，就是要想改书里的内容，你首先你得把书能看一遍吧，你得能把这本大部头读通，并且能够通读而且搞懂，对吧？肯定那能干这个事儿的都是知识阶层当中的精英了。吕不韦用这么一部高难度的著作，精确地筛选出了自己的目标人群，以这些人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他们自然很容易就能看出书中所隐含的思想主旨。而吕不韦的进三退二的主张和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又是完全一致的。于是在一场学术活动的掩护之下，吕不韦不声不响的就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盘。他的支持者是这个国家里知识水平最高最聪明的一批人，而这些人当中呢，身居要职或者手握大量政治资源的和经济资源的自然是不在少数了。更绝的是呢，这些人多数啊可能都没和吕不韦见过面，但是大家已经做到了上下同欲，因为他们的利益取向和吕不韦所表述的呢是一样的啊。对比那些私底下偷偷摸摸串联走动、拉帮结派、彼此赌咒、发誓立盟书之类的手段，吕不韦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更加的高明优雅呢？其实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去搅局，从技术层面来说呀，套路都是一样的。首先嘛，你得看清大势，如果大环境不容许，那你就是螳臂当车，哎，只有环境成熟了，一切才可能谈起来。吕不韦的这次推广能够成功，前提是秦国的官僚阶层已经有了利益固化的诉求，吕不韦所做的不过就是顺水推舟而已。政治呢，永远是一门玩人的艺术，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先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所谓的基本盘，细说起来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利益啊一致者，你和他们无需建立太多的密切联系，因为利益是一致的，最起码他们不会是你的反对者。你要做的是在行事的时候不要伤害到这些人，将人家推到对立面了。商鞅变法的时候，底层百姓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在多数时候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啊，可是如果他们反对，那你啊也是寸步难行的。不论你要什么，对大众抱有啊必要的敬畏心，这是一个什么呀最基本的处事原则。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支持者。支持者并不是指那些狂热的粉丝啊，而是指呢从前一个群体当中甄选出来的精英，这些人应该具有实际行动力以及高于多数人的自我思考能力和判断力。说的直白一点，这些人首先得是聪明人，绝不能靠收买贿赂来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群体。这不仅仅是道义问题，而是这种收买换来的忠诚度必然呢和你所掌握的资源成正比的。一旦你的资源保有量出现波动，那么这些人必然会一哄而散，从而加剧你的危机。收买所得到的支持者在质量上也是无法保证的，保不齐他们就会把你坑死，那是你的猪队友。商鞅是通过以功得勋的模式从平民阶层甄选出来的布衣精英，而吕不韦则是通过一部《吕氏春秋》从国内的知识阶层中筛选出了与自己价值取向一致的精英群体。这些人呢，很难有机会和商鞅啊、吕不韦啊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一旦说这些人做到了中层管理者的位置，也就相当于啊现在政府中这个处级水平啊、处局级水平，那么基本上等同于整个权力体系都已经在事实上忠于你的这套思想体系了。不仅仅是对管理者而言，即便是对普通人来说，人脉的质量也绝对比数量重要。你说我认识三万多个人，并不重要，这三万多个人可能啊 并不掌握什么资源。你说我就认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掌握了最大的资源，那你就认识对了。拓展关系网的最根本之处是首先要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一个人是否能让其他人接纳，不在于啊你是不是对人低三下四，而在于你本身的价值。互相吃吃饭，递个名片，加个微信，这算不上拓展人脉，那只是吃吃喝喝互吹互捧的这个低质量圈子。其实啊不融入也没什么关系，至少说没必要对这些啊过多的投入时间和精力。那么基本盘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核心圈子，这里面的人将是你直接依靠的力量。吕不韦是战国时代搅局坏分子当中啊境界最高的一个，他呢是看得清大势，选得对基本盘，明白搅局大业人才先行的道理。秦国朝堂上要求二次改革，局部废除商鞅之法的动议原本就没停止过，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一次。如今新崛起的官僚阶层也加入进来了，无形中呢就给秦王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压力下，秦国上层做出改变那是迟早的事儿。这是吕氏搅局的又一个创举，叫零打碎敲，蚕食前进。好在这期间呢出了一连串的意外，先是嫪毐叛乱当中呢吕不韦站错了队，嬴政借机会罢免了这个搅局高手的相位，这也只能说是扬汤止沸，暂时把开倒车的呼声给压下来了。继任丞相王绾其实也是吕不韦的支持者，这老爷子呢笼络了大部分知识阶层的精英，嬴政要是不用这些人，手里就没人可用了。秦国打了15年的统一战争，这一段时间里国家一致对外，也就没机会讨论别的。秦国的朝堂上总算消停了15年，可是时间呢只能消弭感情，消弭仇恨，却消弭不了人对利益的诉求。战争刚刚结束，作为帝国 CEO 的丞相王绾又带头旧事重提，还是主张分封制。经过15年的战争，嬴政建立起了绝对的威信，军方也坚决站在了他这一边。朝堂上的君臣呢互怼，嬴政并没有落下下风，但是也没占了上风，毕竟他面对的是全公司大部分的高管。最终秦国董事会和管理层矛盾激化， CEO 王绾宣布辞职，而与此同时大量民间的老学究也被卷了进来，这才有了焚书坑儒啊。好了，这一集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集咱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